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巨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结束为期13日的北京行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说美中处于交战边缘，不过达利欧亦都强调，这样并不意味着中美就一定会跨过战争边缘。
达利欧创立的桥水基金掌管1240亿元的财富，是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达利欧被称为是华尔街最亲共的投资人，曾经因为大举投资中共主导的企业而受到批评。不过从去年开始，达利欧抛售了手上的阿里巴巴、滴滴、京东等五间中概股的全部股份。在今年的2月底到3月初，达利欧在北京停留了13日，回到美国之后，他在领英发表对局势的判断话，美中处于战争边缘，彼此仲无法对话。达利欧写道，当我说美中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似乎即将爆发一场双方都不想要，但是很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的制裁战或者军事战。达利欧说，中美距离跨越红线很近，在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种局势只能够更加恶化。一旦越过红线，将不可挽回地将彼此推入某种形态的战争。破坏国际秩序的严重程度和规模，要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大得多。他亦都认为，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亦都可能加剧美中紧张局势。不过据福士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富柏不认同达利欧的判断。富柏说，这种看法和美国的官方资讯不符。例如印太地区指挥官就不认为最近的未来会发生冲突，因此没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战争边缘。富柏认为，达利欧之所以发出这种警告，不是因为担忧美国的国防力量，而是担心美国会出台限制条款，导致达利欧旗下的资金不能够投资中国，尤其不能够投资在军民两用领域，例如高端电脑和中共军方有关的行业。富柏说，接下来白宫和国会都会制出限制投资方案，影响达利欧这一类的投资人。但亦都有观察人士支持美中将会有一战的观点。美中关系专家美籍华裔律师张家敦曾经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的战争大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爆发。张家敦说，米尼汉将军在1月27号泄露的备忘录入面提到2025年美中战争，战争很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之前爆发。1月27号泄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之中，空军机动后勤司令部司令米尼汉向11万下属下令，要求他们加快为2025年美中军事对抗做好准备。不过张家敦表示，美中之战甚至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发生，北京正在加速进行战争准备。随着中共政府收紧政治控制，很多身在中国的人士发现自己受到出境限制的影响。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政府越来越多地禁止包括外国高管在内的人员离开中国。对此，外国商业游说团体表示高度担忧。5月2号，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新报告，指出由于中共政府的干涉，近年涉及禁止离境的法庭案件快速增加。在近期，中国人和外国公民受到禁令影响，难以从中国出境。该组织表示，中方正在大量利用出境禁令的法律，有时作出的举动甚至超出了法律正当性的范围，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被禁止离境。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被禁止离境的民众包括维权人士和律师、新疆少数民族以及陷入金融纠纷的公民等等。一份中国司法报告指出，单单在2018年就有34000人被禁止出境，比前一年增加了 55%。 而在现在，外国人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在2022年发布的一篇论文表示，128名外国公民在1995年到2019年期间被禁止出境， 其中包括29名美国人和44名加拿大人。在今年，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企业调查公司美斯明治集团一名新加坡籍高管被禁止离开中国。今年的3月下旬，中共政府突袭了企业的中国办事处，并且拘捕了5名员工。对于限制外籍高管离境的消息，中共执法部门拒绝回应。在上个礼拜，中共政府修订了反间谍法，允许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对此，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我见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实体对此表示担忧，并且就如何降低离境禁令的风险征求我们的意见。欧盟商会在一份声明之中告诉路透社知，在中国积极努力恢复商业信心以吸引外国投资之际，离境禁令发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信号。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一月在白宫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双边会谈，会后两人发表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亦都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
怎样解读这一次的美菲声明将台湾和平稳定看得这么重要？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其实就等同于日本，也就是先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同样对应出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因为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位于第一岛链，是美国防止中共霸权扩张的一个最终防线。陈文甲说，中共要入侵台湾，他一定亦都会去针对冲绳做一个攻击，代表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咁相对的，如果菲律宾有这种情况，美国和菲律宾亦都正如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有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而且都是军事同盟。所以一旦台湾有事、菲律宾有事的情况之下，中共亦都会对菲律宾做一个攻击，变一个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对此，菲律宾亦都非常担心，如果一旦中共要用武力来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话，中共亦都可能会用武力来片面改变菲律宾巴士海峡和南海的一个现状。另外，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报道，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上个礼拜举行年度军演，首度模拟中共入侵台湾，并且以台湾作为模拟情景，以有形的实体模型代表台湾。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拉格中将在演习之前特别发表谈话，指出根据我们的国防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对我们步步进逼的挑战。他还表示，最终我们要设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是我们的职责。这个是否暗示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陈文甲认为，的确，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就是要做一个超前部署，呼应所谓的备战才能够备战。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亦都就此表示，这一次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操演，是美国特种军进入台湾，协助台湾抵抗共军。美国这一次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的信号。黄定宇说，在这一次揭露的消息里面，包含直接将中国解放军定义为敌人敌军。第二个操作的科目是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台湾本岛进行协助防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参加操演的六扁帽特种部队的士兵更加直接表示，他们上级交付的任务就是在台湾和台湾的军方协同作战，抵抗解放军的入侵。所以这一次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军演，可以说是美国展现要防卫台湾的实质作为的操演。这个不单止是政治信号、外交信号，更加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信号。
5月1号，中共当局在4月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正式实施，允许退役军人重新入伍，并招募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等。有媒认为，条例的修订反映中共正试图增强军力，为可能在台海爆发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今年4月12号，中共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公布了新版的征兵工作条例。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说，目的主要是服务中国的国防需要，以提升兵员征集质量为核心，着力构建程序规范、责权明晰、平战衔接、快捷高效的征兵工作体系。《经亚洲》5月1号报道指出，拥有近200万兵力的中共军队原本对入伍期限有所限制，但是新条例允许退役军人可以重新参军，更加容易回到原属的部队或者重拾昔日的职务，这可以确保官兵具有作战经验。另外，新条例仲令到中共军方在紧急情况下更加容易征兵，并且可以根据所需兵员的种类调整征兵条件和方式，以便补给运输部队能够优先运送军队，便于迅速部署。报道话，呢一啲变化反映咗北京对可能同台湾发生冲突而作准备，相关嘅陆海空全面战争可能需要中共动员退役军人同现役军人，而能够喺中共军舰上操作武器同声纳，而且经验丰富嘅船员同战斗机飞行员特别有价值，因为培训新嘅尖端技术人员需要时间。另外，操作近年嚟大举扩充嘅机舰等装备，例如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等等，亦都需要更多技术熟练嘅人员。报道仲指出，新条例之中嘅另一个重点系大学生，其中包括允许各大专院校可以喺户籍所在地或者学校所在地选拔学生入伍。具有人工智能同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专业嘅理工科学生，亦都系新修订条例侧重嘅重点征兵对象。日本防卫研究所中国海洋战略专家饭田将士认为，中共军方重点征集退役军人同大学生，反映出现役军人的短缺，目前可能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力，因应军事集结和情报战。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中国青年失业率亦都不断飙升。近期，一名失去饭碗嘅年轻人放下身段去摆摊卖饭团，却估唔到一整日只系卖咗一个，期间仲被城管到处驱赶。呢一名年轻人自拍崩溃痛哭嘅影片喺网络流传之后，引发舆论热议。
香港南华早报5月1号报道，湖北90后女生兰宇文经过长达几个月的递简历仍然找不到工的艰难之后，在今年3月底开始在武汉市的路边摆摊卖饭团。第一日的生意做不错，第二日准备了10份的材料，但是一日下来只是卖了一个，进账5蚊人民币，这个令到她深受打击，在镜头前面崩溃痛哭。兰宇文表示，她本来是民营课外辅导机构的员工，但是由于中共落重手监管补教业，令到公司去年年底倒闭，他的生计无着落。根据他自拍的影片显示，他每日5点钟就起床准备材料，准备7点钟摆摊营业，但是没有想到在过程之中不断地遭到城管的驱赶，他被迫不停地变换摆摊的地点，所以没办法稳定客源。他无奈地表示，感觉摆摊真系比翻工攰好多。4月21号，失业女生摆摊一天卖5元崩溃痛哭嘅相关话题登上咗热搜第一，话题嘅阅读量好快冲破1亿。好多有过摆摊经历嘅网民表示，同为摆摊人争啲睇到喊，这个先至系真正嘅摆摊收入。嗰啲话摆摊日入过千都系呃人嘅。我开餐饮档，一日蚀500，3个月破产，血本无归。亦都有人表示，喺呢一个时势，揾钱艰难，活着真系太难啦，做乜嘢都唔容易。自由亚洲电台4月25号报道话，标榜唔拍拖、唔结婚、唔买屋、唔生细路嘅词汇“四不青年”近年广传中国大陆嘅社群网站，凸显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疲软，睇唔到未来嘅年轻人。失望的情绪不断累积，四不亦都成为了这些年轻人 无声而又绝望的反抗。这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留言、按赞、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